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普贤行愿品，讲这个呢分了三大课盘，其中再讲第二、中三、正中。
讲这个呢分了四个课盘，第一、二都讲完了，再讲第三的课盘，也就是说真心三大愿。讲这个呢分了三课盘，第一和第二都讲完了，再讲第三的课盘，也就是说普解回向。讲这个呢分了四个课盘，其中再讲第一别法十大愿。别法十大愿呢分了十个课盘，前九个课盘内容讲完了，再讲第四成正觉愿。讲这个成真觉愿，这个呢宋词当中就有三颂，其中前九句，也就是说书籍周边神通里乃至清净一切三业力之间，九句呢主要讲到无上菩提究竟殊胜的作业，也是从种种方面呢描述无上菩提能利益众生的作业。接下来剩下的最后三句，也就是说摧灭一切烦恼力荡，这三句呢就讲到真正可以获得无上究竟菩提的话呢，必须要他的因圆满。因圆满呢从外内该摧灭的或者说该相复的或者该普贤完心圆满的都圆满，依靠这个角度就可以了知确实可以成就无上正觉。所以呢上面呢前九句以及后三句分别来我们讲呢，那么现在今天开始讲呢这三颂的内容整个合合起来怎么理解呢？合合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发愿者自己呢需要发愿，发愿的时候呢愿我与一切世界成就无上究竟的菩提，并且在这个时候呢从很多方面呢利益众生做诸生的作业，也就是说就自己在很多很多种种的世界当中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呢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种做众生事业不共殊胜的功德或者说方便或者说殊胜成就的功德有哪些方面呢？需要了知有几种，就是说以神通力呢疏集周边法界，然后以大乘力呢不离一个末端，而且呢普门遍入一切处，事先八相成道，都是呢为利有情，通过神通力疏集周边法界，都是为了众生。然后以大乘力，它的体的力很强，所以呢不离一个末端，能普遍的如一切处事先八相成道，都是呢为了利益众生而实现种种身边或者说想调伏众生的八相等来利益众生。还有呢以智慧力或者说以大慈悲力或者说以福德力，从三个方面呢需要了知对众生呢做利益。那么以智慧力呢普修功德，而且呢获得内在的圆满，以大慈力呢为生普福一切众生，由此呢说地舍法，以福德力呢让众生呢远离一切障垢，自己心相许也远离一切障垢，获得庄严清净。这样就知道一知一慈一福德，那么对众生呢可以宣说真实的佛法，而且呢离垢清净，获得庄严的微妙。还有呢以通过殊胜的智慧力呢可以证悟无着无异涅槃的境界，从此呢具足一应所发，而令一切众生同时性呢获得欢喜的定慧方便的卫生力。这个呢在无上正等觉的境界当中一应可以说法，而且呢让一切众生呢同时心相许得无上的欢喜，这是定慧方便卫生力。需要了知虽然达到了究竟无学道，就是说无学到佛的果位，但是呢佛也是以本愿仍然不能积极菩提，成佛以后呢还是行持菩萨流度晚星啊，或者呢行持佛陀的种种利益众生菩提的事业等都可以行持，就像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这些已经造成佛了，但是呢还是不能积极种种菩提的修行或者说菩萨的修行都行持。依靠这种呢需要了知不但佛自己实现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且对众生来讲呢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依靠佛陀的大智慧呢能清净一切随众生根基而三巧度化的善业，所以呢清净一切善业力，我们就知道清净一切随众生根基三巧变化的善业，这种呢需要了知。
后面的三句呢，也是愿我具有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勤愿力，而成就如是的无上究竟的菩提，应该就要这么发愿。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三颂分析后呢，就会知道这三颂就是呢发愿自己和一切众生呢同时获得无上究竟的菩提果，最终呢需要发愿。这种讲法在普贤行品呢经过三颂来做了抉择。在华严十地品上呢就讲到，又发大愿，愿一切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离一冒端处，于一切冒端处悉皆示现畜生畜家引道场转法轮入涅槃，得福境界大智慧力，于念念中随一切众生性示现成佛，临得寂眠，亦以善菩提指一切法界及涅槃想，以一音说法令一切众生心皆欢喜，思如大涅槃而不端菩萨心，是大智慧底安住一切法，以法之通胜诸同幻通自在变化，充满一切法界，光打入法界究竟如虚空，今未来及一切界数无有休息。其中在华严十地品当中讲的这些的具体的内容呢，大致呢上面介释普贤行品松持首已经讲过，这样发的大愿在华严经当中讲的比较圆满。应当了知这些呢在普贤行品当中归纳核心的方式呢彻底含摄呢，也就是说上面说讲的三颂和华严十地品上讲到刚念下来的诸圣的大愿完全成了一致，所以需要了知。那么这个三颂按藏文的科判或者别发十大愿当中最后一个，也就是说成真觉愿，成真觉愿就是非常那个究竟的最殊胜的。所以呢答案上师方如意宝说过，心愿品当中所有愿都可以含摄在清净一切善意里，摧灭一切烦恼里，降伏一切诸魔里，圆满普贤诸心力这一颂当中。而且呢方他老人家曾经朝拜印度金刚座转绕菩提塔的时候呢，虽然他老人家念了很多的发愿文，但是呢主要就是这四句，也就是这个四句为主而发的愿。而且呢上次交界的方式呢说过，在朝拜圣山或者神殿啊、寺庙啊、佛塔啊、佛像啊，或者拜见一些高僧大德，在这些时候呢能念完整的普贤行品呢是最好的。如果条件有限或者时间很慢，那时候的话应该念这一颂，就是清净一切三业里等，就这一颂发愿。上师说这个呢是很重要，谁用来曾经上师再强调过。而且呢在不孤尿道过吧，上师的那个一个金刚道过叫不孤尿，不孤尿道过当中上师开示呢曾经十年传法的秘密，那时候呢也是以清净一切三业力呢为主，对具师讲取舍因果的规律，讲了白衣经等的法，然后以摧灭一切烦恼力为主，对藏住的二僧宣说了法菩提心，行持菩萨性，着重讲了诸行人等法，然后呢以降伏一切诸魔力的内容，对降魔咒的四种弟子宣说了密法当中的大皇王等的神圣法，然后呢以圆满普贤诸心力为内容，对藏族喇嘛宣说了上师心地等为主的大圆满法。这一颂确实包含了大小显密一切的法要，因此呢对这个平常念诵的时候呢应该特别需要注意。而且上师如意宝曾经如何发要，或者他老人家交界的方式如何讲的，或者呢对各个在家出家或者大僧二僧分别来着重抉择这种发愿意的内容，这个内容为主呢上师在十年当中传了殊胜的共同或不共的显密教法。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在了知这种的基础上呢发愿的时候呢比较如法，比较究竟，比较理解上师的密意去行持的话呢，功德是无量的。接下来呢咱们讲第二个课判，第二呢是中阶十大愿。中阶十大愿呢不是刚前面讲的以外上面最初讲的一个普贤十大愿，不是那个十大愿，就是普及回向分了四个科班。第一呢就是别发十大愿，就是那个别发十大愿它的中阶。那么中阶十大愿呢就普及回向分了四个科班，
第一个刻盘就是别发十大愿，对于这些十大愿呢，第二个刻盘呢做了一个宗戒，所以叫宗戒十大愿。这个呢，宗师通过三诵来抉择：普能厌精助财海，解脱一切众生海；三能分别助法海，能生胜如智慧海；普能清净助行海，圆满一切助缘海；清净供养助福海，修心无倦境界海；三思一切助如来，最深菩提助心缘；我即供养圆满修，一菩现心无菩提。这三诵就刚前面所说的，对于别发十大愿做的宗戒。需要了知，对于上面所讲的别发十大愿，在这里呢就是宗戒的方式来说的。那么宗师第一句普能厌精助财海，这就是上面所讲的净土愿。需要了知，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讲的净土愿，就是愿我能普遍庄严清净一切刹土，这种呢需要发愿。解脱一切众生海，这就是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讲的成熟众生愿。解脱一切众生海，就是成熟众生愿的内容。在发愿的时候呢，愿我能把一切众生都从无明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发这种的愿。然后三能分别住法海，这就是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的转法轮愿，转法轮的那个愿。愿我善能分别一切了义和不了义无量的妙法，这种呢需要了知宗师的内容。然后呢，人生胜入智慧海，这呢是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讲到的受持正法的愿，或者正法，或者说受持正法愿的内容。就是说，愿我能无欲的受持一切佛的正法，深入于智慧如海般的境界当中，这种呢需要了知宗师内容。然后呢，普能清净助心海，这呢是上面所讲的修心二理愿，是他二理的愿，就是通过这个宗师一句来需要了知。那么我们就知道，愿我普能清净一切自他二理的修行，也就是在修不共达成的时候，就是知道承办一切自他二理的功德，而且呢这种修行呢很圆满，都是呢对自他同时其利益的。对这些所障碍的违品的一切一切呢需要清净，所以呢愿我普能清净一切自他而立的修行。我们就知道普能清净住心海，因为大乘六度万行都是呢承办自他圆满二力功德的一个修行，这些修行呢一切一切都是呢从违品当中获得彻底清净。这样的话呢，普能清净住心海，我们才知道这是修习二力愿的宗戒。接下来呢，宗师讲到圆满一切助缘海，这就是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所讲的利益愿。这个宗师内容呢，就是愿我圆满一切上求无上的菩提，下化一切众生的大愿，这个呢需要圆满。由于本愿圆满，就会成就。上面宗师也讲到，护住无尽功德藏，那样就会成就。如果本愿圆满的话呢？那么成就的确确实实就是无尽的功德藏，而且让一切一切事出都可以利益一切有缘的众生。所以呢，圆满一切助缘海，我们就知道就是上求大菩提和下化众生的这些大愿，如果圆满成就的话呢，获得无尽的功德藏。那么这时候呢，就自然安然的，或者说人与自称的放肆，在一切事出对一切法界的有情呢，同时可以做不可思议的利益。清净供养祝福海，这一句呢就讲的呢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两个内容，就是清净祝福海，这就是成思愿的内容。然后呢供养祝福海呢，就是上面别发十大愿当中的供养愿。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清净祝福海就是宗戒上面所讲的成思愿，供养祝福海呢就是归纳上面所讲的供养愿，这种呢需要了知。一半呢在发愿的时候说，愿我遍入一切诸佛国土，诚实清净一切诸佛，也就是愿我遍入诸佛的国土，供养一切诸佛，应该需要如是发愿。然后呢宗师讲到修行无倦境界海，这呢是上面所讲的不离上师和道友的愿，不离师友的愿，做了宗戒。这种话呢就发愿的时候呢 原我修心经过无量世界，也没有丝毫厌倦，没有丝毫严厉性，只有来去要修持法。宋慈讲到修行无觉经济害，这个呢为什么成不离上师道有愿的众戒，有什么根据会这么想？因为宋慈直接讲的是修行无觉经济害，就是虽然经过无量世界，但是呢还就是没有偏心而做出生的修行，没有讲到不离上师道有愿的内容，一般有这么一个疑惑。那么需要了知这个修行无觉境界还确实是不离上师道有愿的众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远离了同间同性的上师以及道友，那么修行就会有厌倦。确实一般来讲，凡夫呢初学者就不接触上师，不接触道友，自己单独来修行呢，这样不但修行没有增长，而且呢相续当中产生厌倦，甚至往昔修行法彻底退失掉，有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修行无觉经济害，这个就是讲到呢不离上师道有愿的内容，这个呢成了终结不离上师道有愿的内容。接下来松弛一诵，就是说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住心愿，我皆供养愿满修，一菩先修无菩提。这一诵就是讲到成真觉愿，就是别发十大愿当中松弛上面讲的最后一个成就无上真灯觉愿的内容呢，通过这一诵做了总结。那么这种话呢，需要了知三世一切诸佛最深菩提成就的根本正印，就是诸众的心愿。所以呢愿我都能供养圆满修持，而以菩仙的修行证悟无上究竟的菩提果，只用来需要了知诵持的内容。这种话呢我们就知道这里诵持没有单独需要讲很多的，因为这个是上面别发十大愿的总结，所以呢这个诵持就三诵呢就跟上面别发十大愿各个的内容一对应，然后呢知道每一个上面所讲别发十大愿呢，这里三诵呢次第的做了总结。虽然有些呢不是那个上面的次第呢跟一个一个对应，而是呢中间次第有跟上面不同错乱的。总之呢上面别发十大愿呢，这里三诵呢把上面所讲的内容完全彻底含摄的，而且呢中介的方式来进行描述的，是这么的话呢单独不必要讲很多。接下来呢讲第三的课盘，虽学二生愿分三，一愿等普贤二愿等文殊三终结会向。首先第一呢是愿等普贤，这个呢需要了知上面我们已经讲了那个前性的愿或者说真性的愿都上面一层一层的讲了，最后普及回向这一章也就是别发十大愿都讲的，而且呢在环境师地品当中讲到菩萨如欢喜地，在初定的时候呢确实不但对普贤行愿不可思议的境界呢他能发愿，而且自己可以驱逐这种的修行，所以呢在这时候呢发呢无上的十大愿之列中，而且八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也发了无上的十大愿。这些呢前面已经讲前心修法的时候讲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的多数部分，后面在讲真心的时候也讲到了普贤菩萨的大愿，接下来讲普及回向的时候呢讲了华严经当中所讲的，而且华严经师地品单独专门讲那个一地菩萨他发了十大愿望，那些呢上面别发十大愿都讲了。那么这里为什么突然再来一个什么碎学二生愿，上面已经讲了普贤菩萨的愿或者是大乘菩萨的普贤性等境界上面抉择了，而且呢发愿的方式呢已经讲完了，那这里再突然来一个碎学二生愿，究竟怎么需要理解会怎么想？我们就需要了知这个上面和下面或者说以上讲的和现在开始讲碎学二生愿这个中间的连接，需要了知虽然一切的行愿上面已经大体讲完了，如果把这无尽的缘害彻底归摄起来，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它的根本就是随学普贤的大心，随学文殊的大智慧，因此呢一切缘都是呢需要了知建立在这两个核心上，也就是说由大智慧和大心才能取圆满的。 所以说这里对上面所讲的再做一个彻底横色的放射来描述大智和大心，就是圆满一切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修行的境界。需要聊着这个内容，所以第三课班呢对随学二生愿做抉择。
应当聊之，
这里首先第一个呢讲圆等普现。圆等普现这个呢在清凉过世的注释当中就讲到偏通普现。偏通普现呢就着重等同普现愿普现的心普现的愿望始终来讲的。张伟课班也是说圆等普现。这个呢松词呢就有两种。一切入乃右章子并名号曰普贤准，我今会向诸三根愿诸智心系同彼，愿神叩音恨清经，诸心萨多亦复然，入思智慧好普贤，愿我欲彼皆同等。就是这两颂来抉择的。需要了知为什么说一切如来的藏子是普贤菩萨呢？会这么想，这时候我们就从道理上需要解释，因为普贤菩萨特别尊顺而且圆满修心的境界，无论是普贤的性啊普贤的大愿，从各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呢，普贤菩萨呢称之为一切如来的藏子，因为他是最尊顺的，或者是他是最能行持大乘的普贤性啊，或者说法无上的大愿，从这些方面来讲呢他最第一或者说最尊胜的缘故，所以呢称之为藏智。然后呢需要了知，从华严究竟的观点来讲呢，普贤就是代表法界，就像有一个颂词说道，普贤正身变法界，人为世间自在主，无私无种无生灭，心相唱诸邓虚空。是用来讲到普贤的内容，普贤内容呢从说变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真法界，从人变的角度来讲就是普贤，它是世间一切缘起法最初能生的，它实际上呢就是无始无终无生无灭，也就是代表不可思议的一真法界的相，所以呢无始无终无有生灭的一个。那需要了知它无有最初是就是藏的含义，它呢不舍不可思议大乘的大愿和殊胜的观性，所以说是佛智。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切如来又藏之彬明好也普贤准，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一颂就是说一切如来又藏之他的名号就是普贤准。那么我现在回向善根，愿我的一切智慧修行都跟普贤菩萨一样，愿我的身口意恒是清净，并且种种的修行差度也是这样，如是智慧名为普贤，愿我和他完全需要相通。以这种方式呢回向善根法愿，或者来随学普贤殊胜的境界，最终来需要了知。这里颂词就有两颂，对于这个内容呢需要了知，也就是对圆灯普现这个内容必须要了知。清凉过世呢把这个两颂呢判断为偏通普现，就是从偏或者说着重等同普现菩萨方面来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怎么能需要明白，那么对上面所讲的自己呢需要做总结。这里呢也是在又核心的根本上点普现精化的修行。因为以上所说一切的愿啊性啊都唯一只是一个普贤的心愿，都是呢成和法界，也就是替普贤流出来的大愿，从替普贤流出来的一个大愿。所以呢这里首先呢着重发愿的就自己的一切智心都与普贤同等，深入普贤的法界，清净一切身口意修行察度，都呢自己与普贤菩萨的无量大愿无尽的愿心都需要相通。真正来讲不是有形形色色的一个普贤尊必须随学，不是这种，二是呢自己本具的替普贤当中需要流出大愿，流出不可思议智慧的修心，最后呢一切一切课程的障垢彻底清净，万法都归摄于普贤的境界当中，先遣无量大愿先遣无尽的万心来普度一切一切法界的有情，并且常常按住法身普现的境界来观照欢不可思议的坦诚，这样同时一切一切的修心就彻底会圆满，这种 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里讲的两宗还是讲到了华严究竟的观点。确实普贤能周遍一切万法，他的本性就是一真法界，安住这种或者说成合这种普贤的法界，从普贤的境界当中流出不可思议普贤的大愿等殊胜的万性，这种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究竟普贤尊的境界。因为在幽清的面前呢，普贤尊他呢就按照这种修行的境界呢显现了不可思议替普贤的欢的坦诚，所以说从这种境界当中显露不可思议普贤菩萨的大愿无尽万心都呢非常圆满非常殊胜，又是呢对于大乘的心人来讲必须要按照这种修行把大愿安住普贤心愿的境界当中，所以呢发愿者自己也是发愿等同普贤尊，只有呢需要了知这两颂的内容。接下来讲第二课盘，第二课盘呢按照藏文来讲是说到圆通文殊，上面已经说过圆等普贤，所以呢第二个课盘呢仅仅说到圆通文殊，其实下面颂词内容呢不但是文殊还能有普贤，这种话呢可以理解这个内容。下面所讲的内容呢圆同等文殊的大愿文殊的智慧，然后呢圆同等普贤的行为普贤的大愿，这种呢需要了知。按照清凉故事的那个注释来讲就说到双通二圣，双通二圣就是单同那个普贤和文殊二圣。藏文上上面讲的那时候呢是说到圆等普贤，那么说行愿行和愿或者说智慧和修心，也就是通过智慧来行持大心，那么这种话呢普贤的心文殊的愿或者说文殊的智慧普贤的慧性，自己呢需要碎穴发愿回向善根等成就同等的境界，需要了知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宋词当中呢通过三颂来讲，三颂呢偶为遍经普贤性，就是普贤的心，文殊四力助大愿，文殊的愿远比四业今无余，未来季节恒无捐，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助功德，安住无量助心中，料达一切圣同理，文殊四力勇猛智，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慧性，就是普贤的心亦复然，我今会向助三根，虽比一切常修穴，只用来做的抉择。首先在讲诵词之前需要了知的呢就是文殊和普贤有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所谓的文殊和普贤呢一般的初学者呢就认为就是在自己的心以外有个外境的形象，有个形形色色的一个文殊以及普贤，这样来理解，这是一部分或者说这是一个方面来理解的。真正来讲呢文殊和普贤呢可以从不同的几个方面来理解，那么这种话呢简单讲，第一个呢文殊和普贤呢从人性和塑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普贤呢表示塑性的法界，就是说具有禅父的如来藏它就普贤是这种，所以呢普贤就是表示了塑性的法界，其实呢一切众生平等的具有如来藏，只不过众生呢被刻成藏垢禅父而已，具有禅父的如来藏就是塑性的法界，也叫普贤。文殊呢表示人性的性，人性的性，在佛明经上说一切诸佛皆以文殊而发性，所以我们就知道文殊呢表示人性的性，这就是一种讲法。然后从第二个不同的讲法来讲，文殊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智慧引起的定界，然后呢普贤呢就是跟智慧的境界相应来行持殊胜的观心，这叫普贤，有这么一个。所以呢智慧引起的定界和修心这两个需要了知，就叫文殊和普贤。那么就知道普贤表示呢说气的完心，文殊呢表示人气智慧的定界，这种呢需要了知。弥勒菩萨说过，如得见诸三有闻菩萨心如戒陀门，戒是文殊未生离故，如果见到善友他闻菩萨行如解脱门，一切一切都是呢文殊的智慧力而成就的。我们就知道从智慧引起的定界叫文殊，然后呢说起的完心都叫普贤的意义，这种呢也可以讲。还有呢第三个方面讲法呢， 铺线呢就是标识说正的法界，就是说如来掌原理的课程的一切障垢处理残缚，就是如来掌面目彻底显露的，这叫铺线。文殊呢表示人证的大智慧，这种呢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不要仅仅认为文殊和普贤是心以外的一个菩萨，其实呢我们自己的心本具的智慧本具的妙心就是自信的文殊和自信的普贤菩萨，所以呢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叫文殊，因为自己心的本心当中本具了殊胜的妙心，这就是自信的普贤，应当这种呢明白普贤和文殊。松次也说到普贤信就是大心，文殊舍利住大愿，大愿和殊胜的心就叫普贤心和文殊大愿。松次世界我为辩经普贤心，它是从心上面介绍的，文殊舍利住大愿就是从住大愿方面来介绍的。下面说到文殊舍利勇猛智智慧方面，然后呢普贤慧信从信上面来介绍的，没有说决定是信以外单独的有形象的菩萨单单这里需要了知普贤和文殊，不是这么意思。确实是按花言了语的观点来讲呢，自信本具的智慧和妙性，这就是自信的文殊和自信的普贤。如果远离了障碍，那么自信本具的智慧和妙性才来一分一分的现露，并且对于心是普贤心啊，或者是法大愿啊，或者是勇猛智啊，殊胜的完心等乃普度法界的有情，或者说安住不可思议化缘的解脱的境界等等都可以成就。所以说随需这些安住这种的境界，那么首先需要发愿，并且把积累的善根呢如理如法的做回向，才能达到如实如实的境界。应当了知这三松讲的呢也是比较了义的，也就是说比较殊胜的一个，应该知道这里松次讲的文殊就是表示智慧的定界，因为智慧的定界而发起大愿的，所以说文殊舍利勇猛智，通过这个会升起文殊舍利诸大愿。普贤呢表示这个性，松次说我为辩经普贤性，是这种由于智慧的定界而发起大性，不离开智慧的定界而发起大性的。所以普贤慧性亦复然讲的时候也是从智慧定界而发起的大性，是这种来需要了知。这里对于真正的松次内容，如果按华严的精华的观点来讲呢，确实不是心以外有形象颜色的文殊菩萨或者说普贤菩萨，不是这方面来理解。二是呢所谓的文殊呢就标准了智慧的定界，为什么呢？由于智慧的定界而能够发起不可思议的大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文殊舍利住大愿，一对就知道普贤确实标准了不可思议完心的境界，这个呢是依靠智慧的定界而发起大心的。所以松次也讲的我为边境普贤心呢都是普贤慧心一复然啊，我们知道这种的内容以后呢，哦，缘和性呢分别属于文殊和普贤，缘呢就是文殊舍利住大愿，缘属于文殊，性呢我为边境普贤心，心就是属于普贤，两者实际都是来双刃的。确实文殊呢就像眼睛一样，眼睛需要看，眼睛需要见，那么普贤呢就像珠一样，珠需要心，也就是眼见珠性，两个需要双重才能趋向不可思议化缘的解脱境界当中，实际都是需要双重的方式来行持。宋慈所讲的内容就知道智慧和行持啊，或者呢普贤的心和殊胜的大愿双种才能达到化缘不可思议解脱的坦诚当中，这种来需要了知。首先这种明白以后，再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松次字面上简单做个解释，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也就是发愿者自己呢在发愿的时候呢，我为了普遍清净普贤心以及文殊的大愿圆满而生的事业究竟无余啊，我愿穷尽未来界恒是无有疲厌，而且我所做的修行呢无有限量，没有什么限量，获得无量种种的功德，安住无量不可思议的妙心当中，了达一切一切的神通力。对于文殊菩萨的勇猛智慧，普贤菩萨的光大慧心明白以后，我现在回向善根，随文殊随普贤 而恒昌斗呢秀穴。接下来讲第三的课幡，终结麾下。终结麾下呢仅仅有一兽，三师祝福硕成坛，入师醉神祝大元，我今会相祝神根，唯得不先速身性。这一种讲的时候呢，如果对终结麾下理解的狭笑的话呢，又有个不对的地方。那么按照藏的课幡来讲，这些第三的终结麾下，第二的追学而生愿，或者上面讲的终结十大愿和前面讲的别发十大愿，这些呢上面所讲的一层一层的殊胜的愿的分类差别，或者说总体啊，或者说根本的核心，这时候呢终结呢不是单单这里小的一个第三的课幡终结一个麾下的方面，不是这种来理解。上面所讲的无论是别发十大愿，或者是终结十大愿，或者是又把他们的核心归纳而生的殊胜愿当中，无论是讲哪一个侧面，凡是上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大愿的修行呢就做回向，所以说这里呢成了普及回向的内容，而且这个课幡也在普及回向的课幡范畴当中，也可以说属于普及回向的。实际上呢就是对上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呢总结做回向，是这种来需要理解。不然的话小课幡的方式理解这里一段的三个做回向不是这个意思，上面一切一切的无论是前心的发愿，或者是真心的发愿，或者真心当中分别十大愿，或者是随学而生愿等等，无论是哪一种的发愿修行的，在这里呢终结普及做圆满的会向，需要明白这个松弛内容字面上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对三世诸佛所赞叹的如是殊胜的一切一切种种的大愿呢，我现在设计一切善根做会向，愿我能成就普贤殊胜不可思议的妙性等。如果做这种回向的话呢，称之为一切终极回向，或者说普及回向，就这一松来彻底可以抉择。而且龙树菩萨在他所做的论当中说过，如果需要按照大乘的方式来回向善根，一般呢初学者没有三轮体空的智慧境界，也没有正确按那个普贤行品或者华严经所讲的菩萨十大愿望修持和一层一层念诵的时间没有的话呢，就仅仅念文殊师利用蒙之乃至未得普贤殊胜心两诵，就可以真实属于大乘正确的回向。需要料知如果我们时间有限，或者呢自己呢做了善根需要做回向的时候呢，就仅仅念诵这个两诵文殊师利用蒙之乃至这个未得普贤殊胜心，对于这两松背不动的念不动的，或者是再忙，这一点肯定念得到，这个特别重要。不然的话呢凡夫众生自己想去种下了一些善根，但是呢被嗔恚心摧坏，或者呢给别人做一些广告的方式呢再再的宣说，没有回向善根的话呢，善根就会脆弱，或者说最后呢彻底会消失，不会有什么成熟安乐过饱的力量，或者呢以颠倒邪见等来摧坏，或者说以及当作世间把法等，反正就是通过自私自利来回向的话呢，不属于正确大乘不共的回向。因为一般人呢他没有在三轮体空的智慧受持下做无相回向，对于这种很高的境界呢也是做不到，或者说安住不了。但是呢属于大乘正确的回向呢，龙树菩萨亲自说的，就是说文殊师利用蒙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虽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的如是最胜诸大，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性，就念这两诵内容。按照那两诵的内容一念回向的话呢，就是属于大乘正确不共的回向，那么善根呢不会被嗔恚心来摧坏，或者呢不会被当作世间八法的念头来染污，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众生呢他本来没有福报，偶尔遇到一些殊胜的祝愿的时候呢行持一些善法，那么行持善法已经种下了善根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需要回向，所以呢在回向善根的时候呢必须要按照这种来做。而且这种普贤行品的回向的机制都是呢佛金口宣说的经典，那肯定有不可思议的加持，无论是学仙众密宗的都是来承认道士释迦牟尼佛作为自己的根本护主。那么护主金口宣说的回向的机制应当多诵非常非常重要， 不像一般人自己为了单做一些之间八法，为了自己获得什么什么一个果报等随便写的回向句。二是呢，佛一切编制的境界当中以及大悲心当中流出来的，也是经口宣说的不可思议回向的机制。因此呢，多诵这种呢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善根，或者说种下了一点福报，但是呢没有回向的话呢，某一天发一次比较重的嗔恨心，那就是善根彻底摧毁。所以呢，对初学者尤其对于众生做回向方面呢，需要提醒正念回向善根的根本要义，就这么一个。在回向的时候呢，对于我一样的初学者呢，必须要注意回向善根的方面。不然的话呢，得到一个人生种下一个善根，最后摧毁的话呢，那就徒劳无益一样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结果也得不到什么大乘修行的功德，也得不到什么利库得了正确的一个果报。所以呢，种下善根呢，回向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当吉阿苏巴念当年你比着那般心讲几个那七万龙出白这边从林中啊住修。